各位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真光之声的节目。现在我奉主耶稣圣名来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三藏宝训。上一次我们谈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九节一直到第六章的最后这一段，谈到天国子民日常的生活里面有关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今天我们从第七章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呢，也是谈到天国子民日常的生活。那在这里呢，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我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第二节，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第四节，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第五节，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弃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弃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谈到不要论断人。这个论断呢，这一个名词本来的意思啊，就是判罪、审判的意思。那么在这一段经文所谈到的论断，不只是一种批评了，含有这个习惯的批评的意思。也就是说，凭着自己的看法去断定别人了，吹毛求疵了，而且定别人的罪了。这个叫做论断。论断人呢，的这个心理因素啊，大概有三样。第一啊，就是出于自意，自以为意，认为你什么都对，所以才会去批评论断别人。第二，自高，自高自大，骄傲。第三呢，就是嫉妒。这三种啊心理因素会产生论断。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呢，但是人性的弱点呢，就是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因为人与人之间，因矜持啊，人与人之间呢，就互相批评论断，很难和平相处了。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对待人。怎么样来对待人？那么这段经文呢，在第一节，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第二节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了：论断人呢，必被论断；你论断别人，你也会被别人论断；你论断别人，你挑别人的毛病，同样，别人也会论断你，也会挑你的毛病。别人有过失，你自己也有过失啊。我们想一想看，你用一根指头在指别人，但是你注意看看，一根指头在指别人，但是有三根指头在指着你自己哦。请记住啊，你不是完全人啊，别人有错误过失，你自己也有啊。可能你的错误过失比别人的过失更多更大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了，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了。这一句话，我们想一想啊，正好给我们三个美好的教训。论断就是定别人的罪，你们不要定别人的罪，你就不被别人定罪。论断人的结果呢，就是受到同等或是更大更甚的报复。 神要我们哦，神要我们啊，要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那人家用什么凉气凉给你啊？所以神要用我们凉给别人的凉气来凉我们啊。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在路加福音呢、啊，六章啊，37节有一段经文写得非常好。这一段经文正好可以来解释啊，主耶稣所讲的话。路加福音6章37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了；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了。”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了。然后在38节，主耶稣讲得更妙，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俗俗的升斗、人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所以这段话值得我们想啊，论断人的，必定被论断。所以我们知道吹毛求疵啊，就是恶意啊，打击别人啊。那你这样呢，必定遭到对方的反抗、报复，造成人际关系的恶化，两败俱伤了。那更严重的，神会用我们量给人的量气来量我们的。请记住啊，你用什么量气量给人，别人也用什么量气量给你啊。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给我们的教训、啊、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第三节。这个第三节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应该有自我反省了。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主耶稣用刺跟梁木来做一个比较了。刺啊，很小很小，非常微小；但是梁木呢，又粗又大。刺是小的，不容易发现；梁木是大的，显而易见。许多人呢、啊，只看见别人的小过错，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的过错比别人更大，眼中有梁木了，谴责别人了，吹毛求疵了，宽容自己了，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人性的弱点。许多人就是这样哦。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2章里面看到，大卫犯罪以后，拿单先知来劝他。拿单先知讲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位有钱人、啊、他自己家里面有羊，但是偏偏把别隔壁人家那一只母羊拿来宰了，来请客。哇！大卫听到这个故事、啊、非常生气、啊、他说：“这个人该死，他应该还给人家4倍。”结果拿单先知告诉他：“你就是那个人了。”大卫自己有了妻子，他还要去侵占别人的妻子，还去犯奸淫。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人就是这样哦。别人的错误过失看得很清楚哦，自己的错误过失看不到。所以啊，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啊，看自己眼中有梁木啊，却不知道了。这个梁木啊，也可以比喻啊，对别人的一种成见。周断了事实的真相，看不见事实的真相，那所下的判断当然就不正确了，结果让我们陷入更大的错误当中了。主耶稣告诉我们、啊、你要责备别人以前、啊、你要先责备自己、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啊、主耶稣告诉我们、啊、他说、啊、你这假冒为善人、啊、先弃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弃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你要责备别人以前、啊、你要先责备自己了。你要先想一想啊，你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吗？责人之前呢、啊，先要想一想啊，你自己有犯同样的过错吗？先弃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啊，然后才看得清楚了。先改正自己，然后才能够改正别人呢、啊。我们中国古话说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想一想啊，谁没有过错呢？谁没有罪呢？先弃除自己的成见呢、啊，才能够看清事实的真相了、啊。所以，最成功的待人的方法、啊、 就是严以律己啊，宽以待人。人人都有缺点，有错误，有过失啊。大的错误过失啊，好像梁木一样了、啊；小的错误过失啊，好像芒刺一样了、啊，小小的了、啊。但是都应该检讨改正，这样灵性才能够长进。我们不可以随意去论断人，也不可以对人存着偏见、吹毛求疵，这样啊会破坏人际关系的、啊。若能够在责人之前呢、啊，先责自己啊。以主的爱对待人，那你的人生啊，必定充满温馨的、啊、人见人爱了。主耶稣的教训呢、啊，对某些人来讲啊，或者可能难以实行啊。对，但你是对于那些肯领受主耶稣教训的人，就能够实行出来了。但是对那些不肯领受主耶稣教训的人呢，我们不必勉强对他们先讲了。狗和猪啊，对于圣物啊。对于珍珠是没有兴趣的啦，哦，那你勉强把它摆在面前啊，当心啊，它转过来咬你一口啊。所以主耶稣最后就讲了，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啊，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恐怕它践踏啦，转过来咬你们啊。接下来我们看啊，马太福音七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谈到祷告的方法了，祷告也是天国子民日常生活当中一项了。我们也讲过了，祷告就是与神交通了，就是建立与神更亲密的关系了。那么在这里啊，告诉我们祷告的方法了。在这段经文，我来读一遍了。第七节说：“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第九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一段呢、啊、是在谈到祷告，祷告的方法，祈求、寻找、叩门，这个都是祷告。虽然用字不同，比喻不同啦、啊，但是用意却相同。主耶稣用不同的词句、不同的比喻、重复来论及相同的信息，让人印象深刻了、啊，不会觉得厌倦了、啊。好，这里告诉我们：祈求就给你们，祈求就是向神祈祷了。你要什么？你告诉神，向神求。你诚心祷告，神一定会垂听的。但反过来讲，如果你不求，你妄求了，那你必定得不到咯。寻找的就寻见。我们在寻找东西的时候，是细心啊，专心啊，还要不灰心的找了。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祷告就像寻找东西一样了。寻找就必寻见。我们专心寻求主，你就必能够寻见。再来，叩门就给你开门了、啊。叩门，祷告就像叩门一样啊。叩主耶稣的门了、啊，你叩门，主耶稣就必给你开门了、啊。但是我们想一想看啊，叩门要叩出声音的、啊，所以祷告必须要发出声音，祷告必须要恳切。迦南妇人啊，她迫切的祈求啊，结果她的女儿就得到平安的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祈求就给你们了、啊，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虔诚的心来向他祈求，我们要专心不切的来祷告祈求，我们要像叩门一样发出声音，不切的祷告。所以祷告呢，就是诚心祈求。专心祈求，不切祈求，这样你就可以寻见了，你就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了。由祈求而寻找，由寻找而叩门，表示祈求的态度必须愈来愈迫切了。同时也告诉我们了、啊，我们的神是慈爱的，垂听祷告的神。尊诚的祷告、啊、是没有一次不蒙垂听的了。所以主耶稣讲啊，你们虽然不好啊。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呢， 所以你的儿子啊，求饼，你给他饼啊，你当然不会拿石头给他了；你的儿子求鱼啊，你当然不会拿蛇给他了。你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那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他岂不将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只要你按着主耶稣所告诉你的方法来祷告，你必定能够得到你所要的了。求则得之了。父母爱儿女，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神爱世人，他还必把最好的赏赐给每一个人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神所赏赐的是最好的，他把最好的赏赐给人。刚刚我们谈过啊，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里面谈到，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所给人的是让人富足，但富足没有忧虑，不加上忧虑。因为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里面谈到，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啊，没有忧虑了，没有恐惧了，他会把真正的平安赐给人了。好像父母啊，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一样了。那么在这一段话，路加福音里面啊，特别谈到啊，这个好的东西就是指着圣灵了。圣灵啊，就是祈求可以得到了，是人人可求的。圣灵啊，也是神赐给他的儿女呢最好的礼物了，也是一种夺天国产业的凭据了。所以我们啊，应该好好的来祈求，来祷告。还没有得到圣灵呢，应该祈求圣灵。得到进天国得产业的凭据，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安安乐乐的，非常快乐的啊，可以等着将来进到永生的天国了。那我们再看啊，马太福音六章的十二节啊，七章的十二节，这一节经文里面呢，主耶稣等于讲了一个结论呢，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可以说是黄金的律法了。主耶稣在这里啊，讲了做人的道理。第一节到第六节谈到做人的道理，我们做人不可随便论断人。你要论断别人以前，你要先看一看，想一想自己，先责备自己，然后才有资格责备别人，先正己，然后才能够正人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呢，这是我们待人的原则。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祷告，你要祈求，求就给你们；你要寻找，寻找就必寻见；你要叩门，不切祷告，叩门他就给你开门。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他必将最好的赏赐给人呢。好了，主耶稣告诉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怎么样祷告，然后呢他又把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把它浓缩了，成为一句简单的话，那作为我们呢行事为人的指南针呢，那么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黄金的律法。在这里主耶稣说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好了，我们来好好来思想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在消极方面，它的意义啊，告诉我们了，不可以自己不愿意的，哦，不可以自己不愿意别人对待我们的方法去对待别人了。我们想一想看，你不愿意别人欺骗你，那你就不要去欺骗别人了。你不愿意别人伤害你，当然你就不可以去伤害别人了。你不愿意别人来偷窃你的东西，当然你也不要去偷窃别人的东西了。你不愿意别人来批评你，当然你不要去批评别人了。你不愿意别人来论断你，当然你也不要去论断别人了。孔子啊，曾经讲过一句话了，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了。但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教训呢，比孔子所讲的更积极了。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所不要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更积极的，所以在积极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基督徒啊，与人相处啊，要处处为别人着想，不可以太主观了、啊，不应该，更不应该太自私了、啊。我们已经在基督的爱里面啊，得到丰盛的生命，在生活上，我们就应该以基督的爱去爱别人。所以，你若愿意别人饶恕你，你就应该去先饶恕别人了。你若愿意别人帮助你，那你就应该先去关心、去帮助别人了。所以，主耶稣讲的话绝对不会错的。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也要怎样待人呢、啊？你想一想看呢、啊？你希望别人怎么样来对待你呢？人人都希望对别人关心你，人人都希望别人对你很好，那你应该先去关心别人，先以爱来对待别人。那么这一句话呢，我们也可以说、啊、就是基督徒道德的规范。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神和爱人就是律法的根本精神、啊、在马太福音的22章里面记载啊，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来问耶稣了，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重要呢？主耶稣没有告诉他哪一条了，他说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第一了。其次啊，也相反，要爱人如己啊，这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了。所以爱神和爱人就是律法的根本精神了。那我们想一想了，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应该以主的爱、啊、去爱别人。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啊、主耶稣跟门徒、啊、吃完了逾越节晚餐、啊、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在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给门徒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今天我们大家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们也应该实行彼此相爱，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是真正耶稣的门徒了。所以啊，我们若要人用爱心待我们、啊、那我们就要先用爱心去对待别人。所以你用什么良心量给人，别人用什么良计量给你，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啊、这个就是比孔子所讲的更积极、哦、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耶稣所讲的是己所欲，施于人、啊、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跟古代、啊、我们中国的古人的教训、啊、是一致的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主耶稣所讲的更进一步了，己所欲，施于人。在孟子他也讲过一句话了，爱人者人恒爱之啊，敬人者人恒敬之啊。你今天去先去爱人，别人先爱你。你今天是尊敬别人，别人会尊敬你了。你愿意人怎么待你啊，你要怎么去待别人呢、啊？这一条黄金的律法，我们要记在心里面，好好去实行了。有关天国子民日常的生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要谈到第7章的13节到27节，这一段更美的人生了。我们在结束以前呢，请大家低头默祷，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过着更美好的人生，要与人能够和睦相处，就不要去论断别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才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虔诚的祈求，我们要专心的祈求，我们要迫切的祈求。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神，我们有虔诚的心，我们专心，我们迫切的祷告，你一定会照我们所要的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给我们一条黄金的律法，己所欲，施于人。你要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必须怎么样去对待别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将主你的教训这条黄金的律法谨记在心，照样实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着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美好的人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得到更丰盛的恩典，过着更快乐的生活。我们这样向你祈求，求你成全。哈利路亚，阿门。祝贺